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今天落成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日本的物价指数。讲到物价指数，我想大家南加州的听众朋友，大家应该对这个都应该很熟悉了哈。其实也不是故意要对物价指数或是通货膨胀的指数有概念，实在是过去几年大家算是生活得很辛苦哈。这个物价指数甚至都已经大家也应该也听过，前几年都听到说哦，这个通货膨胀指数在美国已经突破七了，7%啊。所以让这个通货膨胀指数大家心里都会有概念，要么就是反映在油价上面哈，要么就反映在大家的这个消费水平的这个荷包缩小的部分哈。但是呢，这个通货膨胀指数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生活比较紧缩了，一般大家也不会去讲这个物价指数怎么样啊，大家也不是很关心这个事情。大家要的就是食衣住行啊，这个不要压力，不要太大压力，因为这是基本需求啊。那么不要说这个吃饭吃不下啊。这个出行没有办法负担油费啊，这样至少就是生活过得去。但是物价指数一旦太高涨的时候，会让大家这个都整个都会很压力很大，压力很大。那么我今天看到一个物价指数的这个蛮简单的一个衡量方式，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我也没注意过，是日本衡量物价指数哈。这个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物价指数，叫咖喱饭物价指数。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看一下，因为这两天这个我看好多媒体啊，这个不论是美国的或是美国就是亚洲啊那边的华人媒体，都在报道这个新闻，因为可能很吸引眼球哈。大家说哦，日本是用这样来算的哈。那么他们有个叫做咖喱饭物价指数，那就不是所谓政府发布了什么央行的什么指数啦，然后像比如说这个我们美国联准会的什么什么利率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么很多指数大家太专业了，大家听不懂。那么日本的民间研究机构叫做帝国数据银行，就编制了一个叫做咖喱饭物价指数，那么大家都很浅显易懂。什么叫咖喱饭物价指数呢？就是去追踪这个最受日本人民众喜爱的这种家常料理，也就是牛肉咖喱饭的整体制作成本。透过这个料理一餐牛肉咖喱饭的整体制作成本，就可以反映出很贴切的反映出民众切身感受到的通货膨胀的状况。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哈，因为你讲太多的指数，但无感啊。但是像比如说南加州，我们讲到说，一些指数，你可能不懂什么通货膨胀多少多少，但跟你讲说，我现在每加仑加汽油多少钱啊？大家就有感觉了，就是跟过去比较说，一加仑2块钱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哈。那么现在比如说像这个南加州不是炼油厂在上周五爆炸嘛哈。那么大家专家就在说，哎呀，那搞到接下来可能南加州的油价可能每加仑又要弹回到6美元或是以上的，大家哎，心里就有感了。因为现在我留意到我家附近哈，这一带好像目前还是4块多啊。那么会不会在下礼拜或者马上反映到油价马上从4块多跳到6块多或者7块多？那我们知道每个地方的油价又不太一样，像一样是南加州啊，比如说靠机场那边或是洛杉矶市中心，哎，这个油价是比较高的啊，或西好莱坞那边是比较高的，但是往东边走油价相对会稍微低一点啊。所以可能我们这边4块多在这个西边啊，洛杉矶市中心再过去一点可能都已经5-6块了啊。但是现在炼油厂一爆炸，整个油价的指数啊又马上会让大家有感说，哎，一加仑多少钱。那么所以南加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可以接受所谓的用油价来反映啊这个物价膨胀通货膨胀的指数，就很有感。那么日本是用料理一餐牛肉咖喱饭的 整体制作成本来做这个咖喱饭物价指数来讨论，是大家比较可以理解的哈。那比如说啊，这个但它是追踪一些食材啦，但每个人你说是不是每个人做咖喱饭都一定是这么多钱？不一定，因为当然你说这个包括你买的米，包括你买的蔬菜啊，跟各种比如说咖喱块调理包，还有一些你用的肉类，因为是牛肉咖喱饭，都还是有一些。稍微有些不一样哈，但是不管如何，它是追踪咖喱饭的食材，包括他们的稻米，日产稻米，日本产的稻米，不是那种进口的哈，马铃薯、洋葱、红萝卜，还有油，食用油跟各式咖喱块调理包啊，这个整个算出来大概是做一个牛肉咖喱饭的成本是多少啊，那么就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个咖喱饭大概现在大家可以负担得起一个最平价在家里自己做咖喱饭的成本啊。像根据了解啊，我看了一下七月份日本的这个单人份一人份的咖喱饭的整体成本，在家自己煮哈，不是去外面买哈，外面食堂买又不一样。单人咖喱饭的整体成本是438日元，比六月稍微下降了2块钱日元，2日元，不知道怎么念哈，就是现在七月份是438日元啊，六月份是440日元啊，所以已经连两个月下滑了一点点，所以看起来哎，日本的咖喱饭还是贵一点，但是呢还是有飙涨，但是稍微下滑一点点，应该这样讲哈。不过你说那是在家里做咖喱饭啊，那么去餐厅啊，可能又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是习惯去餐厅吃饭啊，就是不会在家里煮。那像比如说日本的媒体就报道说他们去札幌找一个食堂，说是有一个食堂呢，他们在今年一月份已经把咖喱饭在店里面吃从490日元调到550日元，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收支打平啊。那么他们这个札幌有个这个食堂就说，他们认为即便很难收支打平，但是他们认为维持550日元价格供应是最好的，也就是吃外食的咖喱饭大概550日元。那相比上，我刚讲的家里煮的438，差了100多日元哈，所以外面当然还是比较贵一点哈。但是呢，这个咖喱饭的指数有稍微连两个月下滑啊，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去年我们刚刚讲是七月份哈，在家里做单人咖喱饭是438日元啊，但你不一定要换算成美金了，因为换算成美金有时候在这种币值比较没什么意思，因为两地的生活水平又不一样啊，这个一样是数字，但是你要跟自己的收入的指数相比啊，比如说像我从台湾来嘛，台湾跟美国的这个那币值直接换算也是没意思的啊，因为它收入水平是不一样，物价也是不一样啊。那么我自己心里面大概都是算1/3啊，比如说我们这里吃一碗卤肉饭哈，跟在台湾吃一碗卤肉饭啊，台湾吃一碗卤肉饭乘以3，大概相当于在美国吃一碗卤肉饭的价钱，那大概是差不多。但如果哪个地方比较稍微高一点，可能就是美国或台湾的这个物价稍微高一点啊，大概是我是这样算比较的哈。但不管如何啊，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把日元啊，438日元换算成美金来看概念，因为438日元大概也就快要接近3块钱美金啊，3块钱美金。但是你也得看日本这个它的物价水平啊，大家收入水平来做比较。所以你说3块钱美金，在比较这种物价指数的时候，不是这样比较。但不管如何啊。讲回来，七月份在日本的咖喱饭指数大概是438日元，但是去年同期只有342日元，差了100日元啊。100日元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啊，因为已经涨幅大概你说大概相比是大概涨了28%啊，那么跟2023年再往前一年比，还是高出了大概45%。所以现在看起来，虽然说这个438日元大家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告诉你说跟2年前相比，几乎是翻倍。你就知道说啊，那日本的民众在这个光是吃饭，平价的吃饭，不是奢侈的吃饭，平价在家庭很日常吃饭， 的消费就已经支出翻倍了，将近翻倍了，那就知道大家这个对于日本的通货膨胀的指数的物价飙涨困境的感受是两年翻倍啊，所以压力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也就比较可以了解啊，日本的这个生活的困境啊。这个翻倍你概念换算过来也可以理解，比如说你在如果换算成咱们美国好了哈，你在南加州啊，比如说像我自己哈，我很少去外面吃牛排，我因为我习惯是去美国超市啊，就是买这个牛肉回来煎啊。那如果告诉你说，哎，这个像我现在在看外面啊，这个平常去超市买，现在如果不打折的时候，没有促销的时候，像我去美国超商买这个牛肉啊，比如说 Ribeyes 的牛肉，乐野牛排一磅现在大概平均都是19到23块左右一磅啊，一磅哇，这个所以也是不便宜。但是呢，我如果告诉你说这个像日本，如果照日本的这种比较啊，那等于说在日本买这个牛肉啊，两年前是只要一磅10块钱。翻倍啊，你就知道说，哎，两年前一磅10块钱牛肉，到今天要1磅20块，你就知道大家的生活指数的压力啊，应该就可以稍微类比过来了啊。所以我们也很怀念说过去啊，我记得这个只要是这个一些长周末，美国超市的牛肉就会特价，但现在好像这种时光一去不复返，所以大家其实无形当中也开始承受，不论油价，不论是食物的通货膨胀，大家都在很辛苦的在努力的过日子啊。但是日本用咖喱饭指数来算，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也许哪一天我们也可以用牛排指数来算一算，这个美国通货膨胀带给民众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多少，可能会比较更容易体会。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再见。